科技面面观。手机，给我讲个笑话。
你听听这个，小明和哥哥吵架，夺门而出，小明的哥哥冲到楼下拦住他，把门夺了回来。
你的声音也太甜美了，不适合讲冷笑话。那你告诉我，明天我的日程是什么？
现在告诉您，您的日程：吃饭、睡觉、发呆、做美梦。
你普通话这么标准，音色还好听，干脆你当主播算了。听众朋友，这是跟您开的一个小玩笑，您能听出来刚才跟您对话的两个声音都不是真人吗？这是人工合成的一种声音，甚至不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高阶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可以以假乱真，流畅地与您对话，您可能完全无法分辨屏幕背后的是活生生的人类，还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这就是今天要跟您介绍的人工智能技术。听着语音标准、断句准确的声音，您会不会像我一样有一种危机感？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呢？科技行业从业者研究该领域的亨瑞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可能还真不是那么多余。所以，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时下最火的 AI 技术呢，当然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模拟人类的自然语言或者人类的一些自然的产出进行一些创意性的活动，这是目前最火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最近比较火的，比如说 OpenAI 这个公司，他们放出了一系列去模仿人类的自然语言以及人类艺术创作的一些工具。最近他们刚刚放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叫做 DALL-E 2。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人类可以输入一个自然语言的指令，就比如说我想要一幅关于外太空的画，然后 DALL-E 这个模型就会自动的画出几幅关于外太空的画。它那个产出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它艺术创作的水平几乎跟人类完全一致，正常人根本分辨不出这是由人工智能画出。
其实大众印象中的 AI 翻译、 AI 写文章都已经是相对早期的应用了，换言之，这些技术已经进入相当前沿的阶段，很有潜力代替人类去完成一些工作。听众朋友，这是特斯拉汽车自动驾驶模式开启时候的声音，而我们所谓的自动驾驶技术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结果。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大家每天都在用的手机，苹果有 Siri， 然后谷歌有 Google Assistant，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人工智能，包括谷歌新出的手机现在已经有了用人工智能来自动帮你回骚扰电话的功能。我个人身边就有朋友在用，确实非常好用。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个人非常讨厌的一个事情是，我每次去找客服的时候都会跟一个人工智能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扯皮，这是大家很不喜欢但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个在中国也有很多，就是这种自动的语音机器人，特别是各大运营商，你跟他说一些固定的词汇的时候，他翻来覆去大概只有四五句话。这当然是不是特别好的人工智能了，它有点像一个简单的打入系统，但是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应用，非常讨厌但是非常常。甚至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例子，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不可能，但其实我觉得在不远的未来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的，就是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出租车司机或者 Uber 司机因为自动驾驶现在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特别是以后的道路情况会针对自动驾驶进行特别优化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打个车，然后车就自动过来，然后我们坐上车就自然而然到达目的地，所以以后可能真的人工智能会成为你的司机。
糟糕，这就是自动驾驶报警之后紧急关闭的声音了。而现在的 AI 技术更多的是注重于让人工智能能够产生人类级别的认知，然后把这些认知给阐述出来。所以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就像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的赋予机器人以感情呢？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最近谷歌刚刚裁了自己的一个员工裁这个员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员工认为他自己开发的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人类级别的感情跟认知能力，然后谷歌认为这个员工就精神上可能不太正常，就强制让他休假了。所以说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人类级别的认知，其实这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只能说是人工智能的这种产出的能力已经具备 正常人的一个水平。
那么到现在为止，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什么呢？到底会不会有电影中讲的那种人机大战的情况出现呢？
当然，研究领域可能有一些非常尖端的技术，常人并不能接触得到。但是从正常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或者从业界的角度来讲，DeepMind， 也就是说，之前 AlphaGo 的开发者，然后还有 OpenAI， 这两个算是比较前沿的。最近比较火的应该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出了那个能画画的人工智能 DALL-E 2， 然后他们自己又有非常优秀的自然语言处理引擎，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写文章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他们的应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英国卫报用他们的人工智能专门写了一个评，开了一个评论专栏，讨论人类不应该惧怕人工智能，而且这个专栏根本没有被任何人看出来它是由人工智能写的，所以非常的可怕。
什么？人工智能写文章还没有人发现？由人工智能宣扬人工智能的好处，而人类却全然无知无觉，您有没有感到脊背发凉呢？那么开发者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技术放出来呢？其实在 OpenAI 推出技术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发表了论文，讨论这个技术具体的实现是怎么样的。当时31位论文作者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但在开发过程中，他们认为技术某种程度上还是中立的，所以还是把这个东西给放出来了。所以科学家们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伦理顾虑呢？
抛去一些就之前已经在影视作品里面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什么终结者、黑客帝国，就是人工智能最终会统治人类等等一类之类的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些比较高深的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自然语言处理引擎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正常人类的产出了，所以说你很难分辨一段文字是真还是假，是由人类写的还是由 AI 写的，所以说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舆情上的问题。你比如说卫报写了一篇新闻，但这个新闻其实是由 AI 写的，那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为很难断定这个事情。但是把这个东西放到媒体上公之于众的时候，其实就非常可怕了，因为它造成的影响其实是远远大于这篇文字本身它的内容的。
看来看去，为什么感觉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是我和我的同行新闻从业者呢？那么到底什么职业最有可能被 AI 代替呢？
我觉得一些低级的人力劳动是可以取代的，比如说这个各大运营商的呼叫中心，特别是在海外的这些呼叫中心大家都用过，非常他们的回应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觉得还不如 AI。 这方面肯定是能被取代的。而且再就比如说一些非常简单的文字工作，比如说翻译，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AI 翻译其实都已经非常好用了，所以就以后可能需要人力去校正的翻译会越来越少。人工智能目前来说还是在学习跟模仿的阶段，主要还是依靠大量的数据集和一个比较优秀的模型去模仿人类的行为。如果说要真的具备感情，我觉得还差得很远。如果你真的用过这些 AI 的工具，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无非是一个更像人的工具而已，但距离人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哎，音乐怎么起来了？我没有放音乐啊。手机里的人工智能，你是不是觉得节目时间到了？我还没有说完呢。